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跟他的朋友以利法在第三回合的对话了。纵然约伯的朋友们呢根本没有理会他，但约伯呢仍然坚持要与神对话。从对话里，我们不断看到约伯属灵生命的成长，他的信心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高峰。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在第三回合的对话里呢，约伯另一位朋友比勒达他的发言。这一次呢，也是比勒达在约伯记里最后的发言。我们要看比勒达的言论呢，内容相当的简短，只有呢第25章的短短六节的经文。可能呢是他已经呢被约伯这个顽固的人呢气得不想多说了。在比勒达今天啊我们要看的短短的言论当中呢，他似乎呢是想带领约伯，要他把注意力放在神那高超无可比拟的能力之上。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
那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可以呢翻开约伯记的第25章，约伯记25章1到6节，我们看经文的内容，也请你呢听我把经文给念出来。约伯记第25章这样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是人呢？其实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呢，也是比勒达针对约伯之前所讲的话而有感而发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比勒达他的发言。首先呢，比勒达指出神是威严可怕的。约伯之前在13章第11节就说出他对神的尊荣畏惧。那么比勒达特别针对约伯的言语，就指出人是何等的渺小，又怎能够与神相比呢？比勒达又进一步指出，神不单是伟大的，而且呢是极具威严，有着呢统领一切秩序的这种权柄，也能够除去罪恶的势力而施行和平。当比勒达讲出神的威严之后呢，他第二方面就要指出神洞悉一切的事。约伯曾经在19章12节也说出了神的军旅庞大，约伯的意思呢就是神安营要攻击他，但是比勒德就说神的军旅庞大，而且所发出的光芒呢非常华丽，无不照耀，因此呢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呢给隐藏起来的，所以约伯的罪恶呢也一定表露无遗了。比勒德继续从第三方面指出， 神既然是这样的拥有全能，又能够洞悉一切，人又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自夸说自己无罪，怎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义呢？比勒达强调地指出，月亮多么明亮，在神的面前呢，却仍然是毫无光亮可言，而在神的眼中呢，星宿也是不洁的。而人呢，其实比天体更加微小，更加的微不足道，就像地上的小虫而已。这样看来，比勒达的意思呢，已经明显不过。他惊讶于约伯竟然指责世上有不公平的事，因此呢，他要高调地提出神实在是伟大的，而在神的里面呢，也没有不公平，神一定会惩治恶人，恶人的恶行在神面前呢，完全是无地自容的。比勒达又在表明他的立场，说人怎能够自辩呢？人就如那些会朽坏的虫一样，连天体在神的眼中呢，也都看为不洁净的时候呢，人更不可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了。比勒德的言论虽然比较短，但已经是清楚地说明了，约伯你的苦难不可能是神的不公平所产生的后果。比勒德的结论就是，神完全没有不公，约伯的那些苦难都是由于罪而产生的，神呢，是绝对公义的一个审判者。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
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齐心努力向前迈进。
其实，在他的那个观点里头呢，也带来我们三方面的一些反省和学习。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想，不错，神蛮有威容。但是神是否这样就不去眷顾微小的世人呢？约伯记是圣经书卷里头呢被我们呢通常学者认为最先写成的一卷。那个时候呢，他们根本就还没有神所颁布下来的律法。人的敬虔呢，是出于对那深不可测的宇宙一种的敬意。并且呢，对那位不可见的神，他们生出敬畏的心来。比勒德呢，的确是一个智者，但是他的智慧只限于他所听的以及他理性所能够明白的。他本身呢，实在是缺乏一些自身的经验。可能呢，他们这些人呢，几位朋友呢，都是极其富裕的出身的，所以对社会的不公平，对平民的生活，对恶人欺压人之后仍然逍遥法外这些事情呢，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另外呢，也是无动于衷。反而呢，约伯对于平民，对社会的恶势力是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体会，因此呢，他就能够发出一些哀叹，而且呢，更能够表达出那份的关切，还有呢，愤愤不平的感情。但是我们看比勒达呢，他不过执着在自己的信念，没有呢用眼去好好的观察，也没有细心的去聆听，只不过呢主观的甚至盲目的来替神讲话。今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时代，实在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整本圣经已经呢是神留下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阅读，可以去明白，可以去思想，也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神是蛮有威容的，但是他绝对绝对眷念微小的世人，就像诗篇第八篇大卫王所说的这样，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神呢只是暂时任凭恶人得逞，最终呢神必定为人伸冤的。至于第二方面的反省呢，我们就是要想哈，不错，神呢的确是圣洁光亮的，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藏，但这是否是说神就不去接纳罪人的软弱呢？约伯的三位朋友不断地指责约伯，说他的苦难一定是由本身犯罪而得来的。朋友们一直所说的是神蛮有全能，所以呢，人在神面前呢，一切都显露无遗。他们不断要求约伯认罪悔改，然后呢，再去得着神的恩典。但是圣经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啊，今天神向我们所发出的恩典呢，不是在我们认罪悔改之后的，而是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仍然与神为敌的时候，是在得罪神的时候，神的爱已经向我们完全的显明。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好了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怎样的遵守了神的吩咐，而是因为神那无条件的爱，我们就可以自由，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得享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去回应说神是那位高高在上洞悉一切的神，但是他对软弱的人呢，也是完全愿意抚救的。神完全的爱，完全的接纳，完全的体谅，是帮助我们重生，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的基础。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靠神的爱，去战胜罪恶的势力，这一切实在需要感谢主。另外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人在神面前是否不能得称为义呢？我们知道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原来圣经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得蒙神的祝福，成为以色列的先祖，还有呢得着迦南美地的应许，这些呢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人是因着他的信心。罗马书第四章这样记载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而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呢，其实同样蒙神的应许，可以被神称为义。因此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能像约伯的朋友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悔改就再次得着神的眷佑，或者我们可以怎样怎样的行善除恶来呢博取换取神的垂青。罗马书三章就说明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呢，我们要肯定今天蒙了神的恩典，被他称为义人，一切是因着主耶稣所付上的代价。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这样说明，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愿意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祝福。那记住，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白白的恩典。他眷顾微小的世人，他明白你我的软弱，他愿意赦免你的过犯，使你得着自由的生命，而且使你的生命每天都可以更新。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就要来看约伯他要做出的最后回应了。约伯记第26章呢，可以说是约伯跟他三位朋友之间对话的一个结束。然后呢，他的这些朋友呢都是缄默不语了，总算呢是回应了约伯要求他们不要作声的要求。现在呢，请你翻开圣经，翻到约伯记第26章。约伯记第26章，然后呢，请听我把这一章的经文呢给念出。约伯记26章这样说：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在之前的第25章呢，是比勒达最后的言论。比勒达的目的呢，是要说出神的威容，神的大能。约伯这里呢，就是针对比勒达的言论的。他将神的威容和大能呢，再细致的加以论说。这也是呢，对比勒德一番的抗议。说明了比勒德所说的，并比不上约伯对神的认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分成三方面去加以思想学习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约伯对比勒达的指责了。经文呢是26章1-4节。首先呢，约伯以讽刺性的话呢来质问比勒达，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约伯的意思呢，并不是赞叹比勒德所拥有的那些智慧能力，相反呢，他是质问比勒达，到底你曾经帮助过多少无能的人，拯救过多少无力的人，指教了多少没有智慧的人呢？在约伯的心中呢，答案当然是完全没有。约伯在这完全否定了朋友所说的话，他对朋友所谓的安慰呢，是失望到极点了。之前的第4章第15章我们看过比勒德口口声声说呢，自己领受的话呢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呢，约伯就要质问比勒达，到底谁的灵从你而出呢？约伯并不相信他朋友的言论呢来自上帝，约伯就指责也质问还有呢讽刺比勒达，然后呢他就说出自己对神的奥妙的那一番的认识。这些认识呢，不单不比他的朋友的理解弱，反过来呢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些的教导呢。第二方面，约伯呢就述说神的奥秘，经文是第5-10。比勒达对神的认识呢，就在于神是在高处的，但是约伯要指出神不但在高处，也在最低处的阴间。在古时候呢，人们对阴间的观念呢，就是认为阴间在大水底下的，至于阴间的入口呢，就被大水所封着。但神是无所不在的，存在于呢万有之中，他既掌管天上的一切，也掌管着阴间。26章第7节说北极，那这是古人呢所认为神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北极 当然指的 不就是今天地图上所找到的那个北极圈的那个地方哈。这个北极呢，也是神施展他全能的地方。约伯再细致地形容神的创造，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在水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我们看到约伯不断描述大自然的奇妙，神创造的伟大。那这奇妙的一切呢，又可以看见神就是那个的掌管者，以致呢全部他所创造的都是井然有序的。约伯的表达呢，处处显出他比比勒德对神的认识呢，其实更深、更广、更细腻。当约伯讲出神的奥妙之后呢，他就继续地说，神虽然是大能，深不可测，但是约伯也说明了，神是愿意人去体会神、认识神的。至于第三方面呢，约伯就述说神管理宇宙的大能，经文是11节到14节。约伯指出，无论是天的柱子啊，其实指的是高山呢、啊。古时认为天是由高山所托住的，无论是天的柱子，或者是大海，古时候呢，大海是象征罪恶、混乱的地方，或者是拉哈伯，也就是古时所传说的啊一些相当可怕的怪物。啊，无论什么的东西，无不因着神的威严还有神的声音而受震动而惊奇。约伯形容他对神所认识的，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意思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人所不能知道的，人的有限可以知道的只不过是皮毛。但约伯在这里第十四节他就强调，神虽然伟大，但不会小看世人。神有大能的雷声，同时也有细微的声音。这细微的声音呢，是指一种低语，意思是在自然界中，无论是细微的还是巨大的声音，都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是作为。因此呢，人对神的理解可以说是完全的无知。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我们看到，相比于比勒达的见解呢，约伯的言论无疑呢更为细致，他对神的认识呢更加的广阔。但约伯他呢看来其实比比勒德是更加的谦卑。而当约伯在思想神的伟大的时候呢，就不由自主的从心底里对神呢产生了敬畏，不得不承认人的限制、人的无知。但是比勒达呢，他对神的认知呢是比较头脑上的那些的知识，说教的语气呢比较重，因此呢他的言论呢都其实没有什么感情的，只不过是把一些的知识资料传递而已。但至于约伯的表达呢，就明显的是经过了他本人观察还有深入的思想而得出的一些的结论哈。因此呢，约伯才可以大胆地讽刺他的朋友并不比自己强。事实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呢啊对神越是认识，他就会越是敬畏，也会更加的谦卑。相反的，如果对神一无所知啊，这种人呢反而是傲慢的啊，骄傲的啊，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结果呢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对人呢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约伯的朋友也是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因着约伯的苦难就心高气傲，以为约伯比他们弱， 就不断地指责他，甚至呢要站在神的位置，逼令约伯来认罪，以为这就是代替神讲话。其实呢，倒是得罪了神，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人去爱神、爱人的。但是约伯的朋友们呢，当朋友有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硬着心肠，不单没有怜悯，更加呢以严厉的话来抵挡朋友，失去了爱朋友这一种很基本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认识又是怎样呢？是表面的呢？是透过别人的经历的呢？还是你第一身的一些体会，是深入的体验过这个信仰呢？那你可以尝试问自己两个问题，可以呢测试你真正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从心底去承认神的伟大，以致你产生对神的敬畏呢？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深切地体会人的有限，还有自己的无知，而在心底里对神生出无穷的感恩呢？曾经有一位姊妹，她在念书的时候呢，就需要去找一些有关辅导的资料，所以呢，很自然她就跑去了公共图书馆去找。哇，想不到她所找到的书哈，叠起来呢，比她自己的个子还要高。这个时候呢，姊妹啊，心中就产生出对神敬畏之情啊，因为她心里想，她只不过是研究一个科目的知识，但已经看来呢，穷她的一生时间也不一定能够看完全部有关的书籍，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学科呢，怎样去吸收，怎样去掌握呢？从这个学问的海洋，他就知道自己所相信的那个创造万有的神呢，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不可测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约伯再次思想神的无限的时候呢，这反而成为了他在苦难当中的一线的曙光了。因为约伯已经再不介意眼前所见的，他反而是看重自己所不见的这位神。约伯他宁可跟这位呢，自己也觉得不甚了解的神来对话，反而呢，总比呢跟那些无知的自以为是的朋友来对话呢好得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呢是极其伟大的，但是他对人绝对不会视若无睹，更加不会落井下石，他一定要眷顾我们，体察我们，并且等候机会来祝福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愿你更深地去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弟兄姊妹对今天所分享的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回应的话呢，欢迎来信跟我李崇恩分享。
再会。
月亮还在，仍有敬畏你去的万代。我从前风温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